好，我们要来看346页哈。而且我今天戴的是秀玲的眼镜，因为我的眼镜在车上忘了拿。好，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段这里啊，还是在探讨这个什么是理想主义嘛哈。这里讲说以实际的说法啊，它是指你不会为了和平的缘故而发动战争啊，它是指你不在实验里面杀害动物，为了保护人类生命的神圣而夺取他们的生命，那会是一个主要指令，你不可以杀人，即使在追求你的理想的时候，因为人曾经为了他的理想而杀人，至少与他为了贪婪或强烈欲望或甚至追求权力本身而杀人一样多。好，你看这就是狂热分子嘛，对不对？为了追求和平，可是不惜牺牲少数人的生命，那我们就会问谁该牺牲呢？对不对？谁该牺牲？好，如果你斟酌考虑有可能会为了追求理想而杀人的话，你就是个狂热分子。举例来讲，你的理想也许是因为理想有很多种啊，生产无尽的能量来为人类所用，而你也许如此热烈地相信那个理想增进生活的便利，以至于你考虑冒着损失一些生命的危险来达成那个便利之假定的可能性，那就是狂热主义。好，我觉得哈，在谈杀人这个事情，我们大部分的人不会做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比较会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觉得自己是一个狂热分子？好，你看我们说政党之争会不会很容易变成狂热分子？虽然还不至于杀人嘛，对不对？可是我为了证明我是对的，我一定要说你是错的嘛。那有的时候你在说别人是错的，好，可能还采取很强烈激烈的反应手段，这是不是一个狂热分子？是吗？好，那回到我们个人，我们常常在关系里面处得很不开心，有没有类似像一个狂热分子啊？它的基本原理原则就是什么？只要我跟你关系处不好，我常常容易好不知不觉的容易用着我以为的对来审视你的行为，好，用着我认为的善，我的定义哦，好，我的善来这个审视你做的行为是恶还是善，对不对？我们集体人类很容易用着大家所定下来的一套社会标准、社会价值观来判断哈，来审定一个人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们几乎很容易就掉落在成为一个狂热主义的角色里面，狂热分子。好，狂热分子当然讲的这个名词还挺强烈的，可是其实我们小小的啊小小的事件，我们真的很容易，尤其是你认为我这样看法是对的，而且你还可以举出很多的实证来证明你是对的，因为有好多事实，你认为这些事实都可以证明你是对的，于是你很容易会认为别人是错的。尤其是当对方还找不出一个事实的时候，哎，我讲一个例子，我在飞机上我就看了《间谍桥》，大家有没有看？你看过了没有？哎，汤姆汉克演的。他在讲一个只是在做保险打保险官司的律师，有一次被委派去帮一个苏俄的间谍做辩护。那美国为什么要找他去帮一个苏俄间谍做辩护呢？因为他要展现美国人的一种自由重视人权的这个形象。大家听懂这句话了哈？否则他们早就把他处死了，尤其在那个战争的期间。好，战争期间是不是1939年、1938年还是1960年？我又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概在什么时间？1940几？好，所以他是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对不对？好，那他们都要互相去收集情报嘛。那美国跟苏联本来就是最大的死对头嘛。那后来他们就抓到了一个在美国收集情报的苏俄人嘛。可是呢，他们美国又想要表现他自己很有人权，很重视人权，所以他就找了一个既然是做保险 好，打保险官司的律师来帮这个间谍做辩护律师。这下好了，那这个男主角他认为他既然站在这个站在什么方，站在这个我们叫做什么辩方，不是他在站在被告这一边，他是被告的律师，那他就要尽他的责任，尽可能要找到证据来证明他没有罪，对不对？好，这是律师的应该一个本职嘛。可是其实很多律师在这上面早就没有这个坚持啦，不是吗？那后来汤姆汉克他就讲，假如我打输了，大家都理所当然也无所谓，对他也不会有太大的那个好攻击。万一他赢了哈，万一他打胜了，他会被全国人民唾弃，他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这种挑战，对不对？好，可是当他在跟这个苏联的间谍在互动的时候，他就一点一滴的，他就发现，因为他有一次收到了他们家乡太太写来的信，他也不过就是为了他的国家，爱他的国家去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就美国的立场，他觉得他收集的情报会害美国人，啊，可能战争啊会失败，会有很大的影响。他因为帮他打官司，他的太太、他的孩子都受到很大的威胁。他就说：“你为什么要帮一个这个苏俄的间谍，好来做这个打他的官司？”可是他没有办法拒绝，他甚至于还去建议大法官说：“好，不要判死刑，就判终身监禁也好，三四十年的监禁也好，否则他们本来是要马上把他判死刑的。”就大法官那时候还威胁他说：“这是我的法庭。”他说你不要跟人民作对，而且根本不用想，他就是危害了我们国家的安全。哎，当年几乎每个国家都是狂热分子，哎，没错吧？可是后来汤姆汉克他让我好感动，好，这个电影让我很感动的就是他站在这个间谍的角度来看，他有妻子有家人，跟任何人都一样，他也为了爱他的国家冒着生命的危险来美国当间谍。好，后来他的理由，他能够说服大法官的理由是说，那假如我们的人也被他们抓到了怎么办？他真的有先见之明，哎，到时候可以交换人质啊。果真啊，果真他们派了一批年轻人开飞机能够到一个高度让侦查查不到他，然后他们在空中拍照片，结果就好死不死就真的掉下来了，还掉了两个就被抓了。最后为什么叫间谍桥？就是把双方的间谍交换回来嘛。好，那其实这个苏联的间谍他是很感谢汤姆汉克的，因为他站到一个人的本位上面在看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常常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看这件事情，好，站在一个人的本位上面来看，还是站在一个立场上面来看？站在立场上面看容易变成狂热分子，站在人的本质上来看你是一个理想主义。只要你是一个理想主义，你都应该要坚持，不管是敌方哦，还是谁，你都不应该处以死刑嘛，你都不应该完全推翻了他原来当一个人的本质嘛，对不对？只是他的立场跟我不一样啊。后来这个电影其实也道尽了大部分的人真的都只是看到自己的立场啊，尤其是你被威胁的时候，你就会更不顾一切的想保护你自己，而你不知不觉变成一个狂热分子，对不对？就是把你认为的理想这个变成一个合理化的说法，合理了你的不择手段的方式。我们打小孩就是为了他好，这就是狂热分子。我这样子对你是因为我为了你将来着想，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很容易就陷入到这个情况里，当别人在说你一些让你觉得很不开心的话，好，当别人在说你什么你觉得好冤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连续剧也会演，有没有啊？十几二十年一定要反击，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很多电影都这么演的，慢慢的等着。好，那后来我看了另外一部片子，好，这一个女主角她从小家里面的人被人闯进来杀死了， 然后他一直认为是他哥哥做的，因为他哥哥当时的一些情况就是行为很异常很怪异很怎么样，他认为是他哥哥做的。他就后来他哥哥被抓到牢里面去关了二三十年，从来都不上诉，所以他也更认定就是他做的。就很好玩，他们竟然有一种民间组织专门在调查悬案，他们很好奇，而且这个民间组织还会出钱啊，来调查当年悬而未决的啊，那些还不知道真正结果到底是什么的悬案。后来他们找上这个女主角，他们要给她钱，这个女主角为了要有钱，因为她没有办法生活，她就答应她啊，再去重述当年的情况，然后呢也要她到牢里面去见她的哥哥。好，那他见到他哥哥，他一口就认为，一口咬定就是他哥哥做的，否则为什么你从来都没有想要平反？好，就后来这中间都是有秘密的嘛。他哥哥就想，原来是他的一个情人，啊，我没有看细节哈，因为我快转，因为时间不够长，可能当时的一些什么情况是他做的，可是他为什么不讲？因为他怀了他的小孩。他为了要保全他的孩子，所以他隐忍二三十年，他做冤狱他不说。后来妹妹才知道，有没有好无奈，好无奈啊。那这个哥哥看似很叛逆，当时的行为才青少年，他就被抓去坐牢了，可是我们说他心里面为了他自己认为的理由而坚持，那宁可一辈子被关在牢里。后来他也关习惯了好像，然后他要他的妹妹去找那个孩子，看看他现在怎么样，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电影。那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让我有很多的思考，因为通常很有想法的人常常都是很有意见的人很有意见的人常常尤其会陷入在自己觉得是对的这些想法上面，然后当别人在指责你说你不对，你就会哇很想反击，有没有？你就会很难忍受，当然想反击或者想辩解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可是有没有可能我辩解了我反击了我还有一个空间，我开始来思考他为什么是这么看，那我在坚持什么？我看到的是我在我的立场所看到的，他看到的是他在他的立场所看到的。好，即便也许大部分的人都说他是无理取闹的，可是他为什么要无理取闹？他后面一定有他的因素，对不对？假如我真的要来探讨的话，每个人都会回到他人的本质上，不管他外在的行为再怎么扭曲，最后他还是会回到他这个人的本质上，这个本质是善良的，还是回到这一点。那他为什么会产生后来扭曲的行为？他有他的一套心路历程啊，我觉得这就是电影最喜欢演的部分啊，必要之恶，对不对？那部电影啊，那部电影叫恶的什么东西我忘了。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间谍桥是最近一个比较新的电影。桥梁信念，对对，彩珍你讲真好，两边都有间谍，对不对？可是他们在一个桥上面要交换间谍，这就是我们的桥梁信念，找到一个中度的可以比较平衡的一个方式。你说好像要么处决假如不处决他好像就是一个不爱国，对不对？假如我没有说他是有罪的话我就是不爱国，假如我说他有罪的话会违背我的良心，那我怎么搭一个桥梁信念？他好聪明哦，把他留着一定有用而且他就判断当时我们自己国家也会有人到那边去收集情报，万一被抓到了怎么办？你看这是桥梁信念，而且是相当有远见的桥梁信念。好，所以每一件事情一定有它的可以搭建桥梁的一个平衡方式，你才不会老是处在一个相对立的矛盾想法里面。所以桥梁信念就是要来搭建在看似矛盾其实是可以找到一个桥梁的信念的一种状态。看起来好像很矛盾很冲突的想法，好像我觉得你就找到一个很棒的桥梁信念嘛。好，要全家去外面过年，好，对不对？好，老公说不行嘛，后来你找到一个桥梁信念嘛，什么？我们自己去嘛。对啊，我们自己去啊，还跟姐妹一起去，对不对？对啊，心里面有没有比较开心？ 有吗？对呀，有啊。好，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中间比较有弹性的做法嘛。嗯，好，这是那个电影啊。我们看到10:53啊，它是指你不愿意在物质实相里采取可以达成那个理想的实际步骤，却相信目标可以使手段合理化。那无疑的，有些生命可能会因而损失，但整体而言，人类会受益。好，那就是一般的辩解。我们的药厂有没有常常都在做这些辩解？对，我实在是一个愤青，不，愤怒的中年人，这样是吗？没有了，我没有很愤怒了，我没有什么愤怒。我只突然想到一些哈，很多既得利益者，他是最会辩解的人，他会把他的做的这个事情，哈，相当的合理化的，对不对？好，那生命的神圣性不能够为了生活的便利而牺牲。哇，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好，生命的神圣性不能为了生活的便利而牺牲，所以不然呢，生命特质本身会受损。所以我们刚才讲生命的特质，好，他也是在为他的国家来做事，好，为他国家的人民来谋福利。你不能说他是错的，因为他跟你的立场不同。好，只要你说他是错的，你会伤害了生命特质的本身，好，人的生命的本质，好，你会伤害到。以同样的方式，好比说，你的理想是去保护人类的生命，而在追求那个理想的时候，你给了几代各种动物致命疾病，而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好，这在做那个动物实验了。那你的借口也许是人有灵魂而动物没有，或生命特质在动物里是比较差的。那但不管那是那些辩解是什么，那这是狂热主义，人命的本质也因而受损。因为那些牺牲任何一种生命的人，同时也失去了对所有生命的一些尊重，包括了人命。目的并不能使并不能合理化手段。好，这个赛斯一直在强调，后来其实我在那个广州四会啊，他们还算是比较小一点的城市，但是也已经很热闹了。那我其实在那跟同学讲课哈，我真的很认真的在谈一个，就是如何提高生命的素质。好，那从一个小处，他们到现在哈，我到那个小街上，他们菜市场呢，人家都是到处随手丢垃圾的，垃圾啪就丢出来。我走到一个店门口，差点被丢到，和一个塑胶袋一团垃圾砰就往外一丢。后来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在讲，要提高生命的素质，不是在教室里面，不是在一个美美的厅堂里面，它是在生活的随处里面。就后来有一个同学就跟我忏悔，他说，老师，我常常都从车子里面把卫生纸往外丢。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就说，我就一直告诉你不要再做这个事情了。可是啊，大家都这样子啊，对不对？大家都这样子啊，大家都这么想，不见得是最好的想法，对不对？好，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类的远大的目标，也不见得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会用合理化他的手段，那就等于说是玷污了他的理想嘛。大家都觉得拿动物做实验没关系啊，为了人类更大的福祉啊。好，赛斯这段话就讲，我们预设了动物没有灵魂嘛，人类比较尊贵嘛，所以我们牺牲动物的生命来让人类得到福祉，觉得理所当然嘛。会不会有很多人有这个想法？当然嘛。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被很多的大家人云亦云的想法给影响了，对不对？好，给影响了，大家还言之凿凿，讲得有头有理的，讲得头头是道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稍微要有一些思考的一个能力哈，去想想看到底有没有道理。而且我跟你讲，在他们的市场里面还真的有杀狗，我还是有看到狗，就是内脏都掏空了，就像鸡鸭一样，鹅啊摆在外面那样子啊，摆在我们知道广东人吃狗肉嘛，对不对？对啊。后来我就一直跟他们讲，提高生活的这个品质，提高生命的素质，先从不要丢垃圾开始。好，我好歹我就觉得我们哇，你们在跟我一起在探讨赛斯的心法， 哈，可是出了教室什么都没有了，对呀、啊，那先从不随地丢垃圾、不随地吐痰开始吧，对不对？这起码上课的同学至少他还可以先做到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也一直在想，气候一直在变化，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力量啊？这么大的一个气候变化，我们能干嘛？施魔法叫它不要下雪吗？不是，每个人可以做什么？因为赛斯一直在讲心灵气候，我们的心理里面是有气候的，我们的众人的心理气候投射出来形成外在的气候。所以心理的气候是什么？对啊，我们的情绪感受、价值、品质啊，你的生命品质更好更深，你投射出来就是一个品质吗？好，你的内在的情绪，你内在的心灵，好，是能够更常常在一种很深刻的宁静里面，那你投射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外境吗？好，这是我们集体内在的心理气候。心理气候，我们有没有常常经历心灵风暴？我们的内在里面每天都在常常都在狂风暴雨，对不对？我们内在即便都像天气这样子变化，外面的变化算什么了，我们的心里面那个变化更大更快，有没有？更大更快。好，有个心理气候。好，那我们来看下一节第852节这里。好，我们看到那个正文这里，当你们在讨论善与恶的本质的时候，立场的确是蛮危险的，因为许多或大多数人对人的暴行都是在对善误导的追求里犯下的。这句话好可怕哦，各位，你们觉得我对你施以暴力，可是我说这是对你好，有没有？好，我们做了很多认为所谓正义的事情，可是我们却是对人性施以了极大的暴力，因为不信任你，我认定你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我认定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错的。我们的善跟恶的观念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种挑战。大家还记得我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在物质实相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常常都在考验着我们的这个思考能力。第一个就是社会价值观嘛，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常在做好坏对错善恶的分别。好，这就是我们人性最喜欢的、最习惯的。第三个就是常常面对内在的一种自我无价值感，我不够有自信心。好，所以第一个就是外在社会价值观是大部分的人是怎么说的，我们就不敢反抗，我们不敢跟他不一样。第二个是我们常常都在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好，第三个就是自我无价值感，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没有自信心。没有自信心，好，要么攻击自己，要么攻击别人，对不对？反向操作，为了要证明自己够好，所以形成很多扭曲的行为。你为了要证明自己够好，好，我们说暴力行为来自于无力感，来自于内在的一种无价值感，是不是？好，所以谁的善呢？善是绝对的吗？在你们世界的活动范围里面，很明显的一个人的善可以是另外一个人的灾难，是不是这样子？好，一个人的善可以是另外一个人的灾难。希特勒专心致志的狂热意图追求他善的版本，好，现在大家就明白了，他相信雅利安族的优越与道德上的健全，在他对实相浮夸且理想化的版本里，他看见雅利安族被放在他的适当位置，成为人类的自然种子。希特勒认为，好，要让他的种子非常的纯粹，有没有？好，所以他就把其他种族，特别是犹太人，可是这里讲到更有趣，犹太人也相信恶的存在。好，于是他遭遇到这样的一个事件。好，后面有讲。好，他相信英雄式的特性，而被一个身心俱强的雅利安人这种理想化的超人版本弄得盲目了。好，为了达到那个目标，希特勒十分愿意牺牲其余的人类，邪恶的人必须被摘除。哎，你看看历史啊， 邪恶的人要必被摘除，常常发生在宗教里扫除异己的这些行动里面，有没有？而宗教是什么？宗教是人类善的指标。好，在过去，好，宗教团体是让人家一心向善，然后什么是善的那个最高道德指标，没错吧？可是你看看我们过往的历史，这些因着善好而铲除异己，做了很多残暴的行为，有没有？在中古世纪还特别多。好，你说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当然有啊。叫你去参加一个宗教团体，他讲你没有守教规，讲你动了恶念，你口出恶言，你就完蛋了。你会被这个善的道德标准给批判吗？给判罪吗？你不能够有欲望，只要我动了邪淫啊，完了，你造了业，有没有？好，我们其实是有很多我们大家认为的一种善的标准，于是我们常常拿这个善的标准在检视自己。不要讲那么大的宗教，我们自己有没有很多道德规范在规范自己嘛？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自我要求的标准，不断的在要求自己嘛，是不是这样子？好，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种，我想对善的一种认定，好的认定，对不对？有价值的认定。那我们把这些认定拿来成为要求自己的一个标准，有的时候这个标准真的是整死你自己了。好，整死你自己了，对自己相当相当的不友善，而我们却不知道，因为我们拿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在衡量自己，所以我们不断的在欺负我们自己。所以你看，我们外境看到的那种所谓的善，所谓的恶，有没有在反映我们每个人个人内在？我们也有这种善跟恶的分别。好，我们有非常好清楚强烈的善跟恶的道德标准，于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这些东西。外境就是内境嘛，世界就是个人的更大的版本嘛，更大的版本。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真的就是改变我们自己。好，因为外境是内境，世界是你个人更大的版本，那你这些小版本有越来越多的这些个人的版本都改好了，外境会不会改变？当然会，集体众人的能量氛围、心灵氛围就在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后来我才开始觉得我也不是那么无力感啊，觉得气候这么变化，这个地球这么样的动荡不安，我们每个人能够做点什么呢？好，那我常常也就会想这个问题，我能做点什么呢？诶，我随手之劳啊，少浪费一点垃圾啊，少浪费一点物资啊，随手关灯啊，爱护能源啊，对不对？能走路就不开车啊，对，我应该考虑骑脚踏车来上班啊，什么之类的。对，这是也许是我们可以每个人应该可以做到的嘛，对不对？单单对卫生纸啊，有时候我们就抽起来实在是太方便了，有没有？太方便了。好，我的确也是有看到有人他真的随手带手帕啊，好，他擦手就不要拿卫生纸了，擦桌子就拿抹布。好，那卫生纸其实我们真的，我跟那个在大陆上课的时候我也讲，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很便利，所以你感觉不到粮食会越来越少。好，我们整个大环境的威胁越来越大，我们感受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个人的生活还算很便利，没错吧？个人生活非常便利嘛。好，只有在可能的那种大台风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超市很多东西被抢购一空，有没有稍微感觉到好像要买东西没有东西，可是很快又补货啦。我们没有真正尝到那种食物短缺的威胁，我们只是在感受到我们的菜、我们的水果越来越贵，好，比较贵。可是上次我也买到100块三颗高丽菜啊，假如天后稍微稳定一点，冬天的高丽菜又便宜，对不对？还有很多高丽菜都贱价，那有人就是买大批的高丽菜帮果农纾困，然后送给民众，好多民众在排队拿高丽菜，我看到这个新闻嘛。嗯，所以我们的生活哈算是很丰盛，我们还没有真正亲身感觉到那个食物的短缺，但是我想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很多很多人类哈，很多民族他们是真的还没有吃饱， 从来没有吃饱过，也没鞋穿，现在不是一直在发起送鞋吗？好，送鞋。那我就看到一个提醒，我觉得很好笑哈，他就放了几张照片，高跟鞋，拜托请你不要送高跟鞋啊，你不要送那些不好穿的鞋，因为他就把当地非洲人的那个土地样子给他们看，都是泥泞的地，你这样你送高跟鞋送到那里去要干嘛？很好玩啊。那我还听了一个那个影片，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好，就是那个一个白领阶级的啊，很会赚钱的人嘛，后来他就辞掉工作，他到非洲去摆地摊，有没有？他把哇整整齐齐的把衣架啊，把地上啊一双一双鞋子摆得整整齐齐，让那些穷人来挑，来挑。所以施舍对人家可能没有什么帮助，可是尊重对人家有帮助。后来我觉得太棒了，为什么？因为他有拍摄到几个穷人，还有一个老人家拿到好像拿到一双鞋啊，还是裤子什么，开心到流眼泪，有没有？满心感激。各位，他的心灵气候有没有开始在改变？他心灵气候充满了爱，充满了感动，他送出去的是什么样的气候？温暖、爱、感恩的气候。大家了解了哈？啊，后来我就明白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随时随刻可以送出什么样的温度？好，是零度还是28度？28度有点热，24度比较好。好，你的内在的心灵的一个气候是什么样的状态？一个常常感受到被爱，你就有能力爱人，你就会送出那个爱的能量氛围啊。只要你心里面常常感恩，你送出去的就是一个感恩的氛围啊。哦，所以当他做了这件事情，让很多穷人心存感激，心生欢喜。各位，非洲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慢慢改变啊？因为他们每个人内在送出的那种心灵的氛围就不一样了。诶，假如我们常常是能够送出这个氛围，这就是我们能够对世界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在送出一个很好的气候能量，好，我们在帮助这个地球恢复它的气候能量。嗯，后来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啊，我终于明白，每一个人要是心里面心存感激，我今天随手之劳，我帮了一个这个人的忙，他心里面动了一个感激的念头，心灵啊，开始感觉到自己其实也没有那么惨，没有那么糟，有没有？那个氛围就开始改变了。所以为什么说意识提升啊，那种意识的提升那么的重要。好，意识的提升，灵性的进展来自于感恩，来自于感受到爱，感受到那种爱的能量，那你就会感恩感谢。哇，好，所以我们接着看政治舞台哈，是那些理想会获得实现的实际运作领域。因此希特勒对善的概念并不是包括一切的，而任何行动不论都多残暴都被合理化了。希特勒最初空洞而不明确之国家主义的善的理想，又是如何变成一个这样的世界灾祸呢？那些步骤就与我先前提到的啊，好的，任何狂热派所涉及的那些一样啊，原来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嘛，好，然后他自己是对的，可是他同时否认别人是不对的，有没有？他认为雅利安民族是最优秀的，他同时否认其他种族是差劲的。好，差就在这里，他开始慢慢形成他的偏执想法。好，后来你看这个希特勒的白日梦变得越来越浮夸，从那个观点来看，他的国家处境似乎随着每天的事件越变越糟，他在心中一而再地数着他的耻辱，直到他的心变成了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环境，其中只有某些概念允许进入。偏执狂是不是这样子？我只听某些我听得进去的，我听不进去的我全盘否定他，我相信他是不对，他是不存在的。于是希特勒把自己的世界越封越小，而且他只能够放进他能够接受的那几个概念，然后他又全盘地否定那些他所有不能够接受的部分。这样的人很可怕，对不对？好，所有那些不是雅利安人的真的都变成敌人了。犹太人首当其冲， 大半因为他们金融上的成功以及自身的凝聚力，以及对一个基本上非雅利安文化的忠诚，因此他们会变成希特勒的德国之善的狂热理想之牺牲者。好，因为犹太人刚好跟他对头了，好，刚好对头了，他觉得很奇怪，有的时候啊，你要是觉得自己是对的，你觉得他是不对的，可是他越活越好，他的环境比你越来越好啊，他的成就比你越好，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愤愤不平，有没有？还有我们常常有人说，为什么好人没好报啊？他做了这么多恶事，为什么他没有受到报应？结果这个好人就开始心生愤怒报复的心，哇，他不知不觉也变成那个坏人了，有没有啊？因为我们觉得很多事情我们想不通那个道理，为什么有一些人做了坏事他没有被处罚呢？啊，为什么有些好人老是被欺负呢？啊，你看这也是连续剧都在上演的啊，最后呢，最后呢，最后呢，你等不到别人，等不到他自己生命里面的学习了，对不对？你等不到，你等不及，于是你想要变成能够裁判他，能够处罚他的那个人，你说你在替天行道，这也是我们最常听到的话，有没有？替天行道，你不知不觉的，本来你是一个善良的理想主义，你不知不觉的变成一个狂热分子，变成一个偏执狂，就是这么来的啊。因为你老是看着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你找不到一个合理化的理由，好，于是你不知不觉的开始产生了攻击对方的能量。哇，你看一个人的力量大不大？希特勒一个人这样子神经兮兮的就搞了这么多事情，哈，很了不起。后来希特勒啊，翻过来352页，希特勒宣扬社会行动之伟大价值胜过个人的行动，他把儿童们变成自己父母的密告者。哎，各位你看到这点有没有像以前的红卫兵啊？很多能量氛围会影响的，意识会影响的，他的行为是全国性的，就如一个较小的狂热教派领袖在较小的脉络里所做的事情一样。犹太人相信寻道，你看犹太人相信寻道，于是他怎么样？信念创造实相，德国变成了新的埃及，在其中犹太人民被迫害，这我并不想过于简化，无疑的我也绝对没有合理化啊，这个犹太人在德国所遭到的残暴对待，不过的确每个人创造你们自己的实相，而集体的你们创造自己民族与国家的实相，因此在那个时候德国人把自己视为胜利者，而犹太人把自己视为牺牲者，所以犹太人也参与了啊，这个大屠杀的游戏里面，犹太人也通，我们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没有？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就是说都有信念，你的信念于是也创造了这个事件，你相信自己是一个寻道者、牺牲者，于是你刚好跟德国人、跟希特勒的一个想法搭配演出，搭配演出。所以你说你是一个老是被欺负的人，你有没有在跟那个欺负你的人一起搭配演出？有没有？好，你老是觉得你是被人家欺负，那你是演出那个被欺负的人，你跟他其实是信念创造实相才连结在一起的。好，我们再讲10:10这里哈。现在一般性的说，两者都以团体而非以个人来反映，纵然他们全都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基本上却相信对自己的一个悲观的想法。好，就是因为希特勒如此确信邪恶存在于个人的心灵，以至于创立所有他的规则与法令，以建立并维护雅利安人的纯粹性。而犹太人的概念也是黑暗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设定自己的规则与律法来维护灵魂的纯洁，以对抗邪恶的力量。各位，这一段非常非常重要，很有趣的。举凡你抗拒的，代表你承认它的存在的。好，你看犹太人要维持一个灵魂的纯洁，那他一定有预设什么样的灵魂是黑暗、是邪恶的。你认为白日是光明的，你同时就预设黑暗就是邪恶的，对不对？好，你认为这样子做是对的，你就同时预设了那样做是错的，这就是我们最习惯的二分法。所以犹太人参与了这个被屠杀的事件，哎，各位你会在哪里看到这种事啊？ 就赛斯在关在这里，赛斯会这样子来解释，啊，来看到这样的一个屠杀事件的一个真正的内在心灵的因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屠杀？啊，在其中，你看犹太人也有他们的这个律法嘛。他说，犹太人的旧约书里，耶和华偶尔会以伟大庄严的样子来解救他的选民，但他也让他们长期忍受非常的侮辱，好像只有在最后一刻才解救他们，而这一回看起来好像他们根本没有救，没有救他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啊，预知详情，请听下回分晓。哦，所以我们可以在三月份再来讨论这件事情。好，各位，你有没有觉得非常有趣，对不对？我们讲一句话比较难听，就是啊，这个被欺负的人一定有他很可恶的地方吧？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是吧？所以其实可以讲说，希特勒跟犹太人他们都预设了善跟恶的对立。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有没有？只是他们对善恶的一个好看法不一样，于是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冲突。各位有什么想法没有？我常常看到赛斯在讲一些群体事件，我总是想到个人内在心里面常常在上演的冲突。因为世界真的是个人的啊，个人是世界的缩影嘛，甚至于个人内在就是整个宇宙的缩影。所以我在读这个梦进化价值完成的时候，在讲宇宙的起源，我常常就有一个体会，就是体会到其实我只要了解我的内在，我会了解整个宇宙的运行，因为个人就是宇宙的缩小版本缩影。好，你在看到这些群体事件的时候，你也会知道你是怎么在面对你内在的冲突跟矛盾，我们对善恶到底有哪些信念。好，我们对善恶有什么信念？接下来赛斯都还有举出来善是什么，恶是什么，白天是什么，黑暗是什么，他做了一些信念上的整理。好，我想我们大概每个人内在里面都有这样的一种善恶，都有一种规则规矩。好，我们如何去看到？我觉得当下就是威力这支点。好，我觉得这句话可以好好的去参呢，啊，去参它。什么叫当下就是威力之点？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因为只要你当下你愿意用当下的力量解决当下的问题，你就可以在当下有所体会，你就会常常在当下提醒你自己，于是你对很多的事情你当下就看见了，你不用再一直去想着过去怎么影响到你现在，因为这是一个进阶版本的自我觉察了。刚开始的进阶版本我们讲到很多过去的影响，对不对？可是说起来，你的过去你有这样的父母也是你精心安排的啊，那不就是安排那件事情好让当下的你来透过很多的波折而真正的更深入的了解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当下就可以改变，我看到之后也许我的习性一下子转不过来，我下次又犯了，诶，你会马上看到，然后提醒自己说要注意下次不要再犯了。甚至于我看到就是看到了啊，我看到了，诶，看到的是什么，一个印象，你懂吗？下一次你又在一个类似的情况里面，这个印象就出来，哦，我知道了，我知道，好，只要你不喜欢的话，好，我不要再这样子了。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吗？我不要老是在责怪过去，我不要再责怪任何人。好，我怎么看到我内在里面对当下的这件事情所起的任何的一个反应，我觉察到，我当下看到就好了。也许这是一个不要拖拖拉拉的，好，马上可以有一个觉察的方式。好，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想法？嘿，如
果你那个赛斯的那个想法这样子的话，那犹太人或者他们有什么样子的概念，那就不会受到那个希特勒的迫
害。因为刚刚那一段话，好，刚刚那段话，也许老师回去可以稍微看一下前后，因为他刚才讲犹太人的律法有没有，他们也预设了。好像你看最高指导原则，要么帮助你，要么解救你。好，要么诶，为什么这次他们被屠杀，他们信仰的上帝为什么没有来解救，他们有一种牺牲者的信念，有一种前面有讲到有没有，他们是牺牲者，他们可以为着伟大的理想，他们所信仰的那一套 教条来牺牲生命的。对对，是啊，你看哈，所以赛斯就不是这样在看基督教的，对不对？好，你看他基督教的一般大家认为的基督教已经有善恶非常强烈的对立的，对不对？那你一直在信奉这个宗教，你的思想里面一直都有善恶对立的观念的，所以赛斯才讲2075年整个新宗教的完成，好，再也不是这样的一种宗教了，有善恶的对立，善跟恶是包容在一个更大的善里面。好，我们说爱跟不爱是在一个更大的爱里面。好，我慢慢在了解赛斯在讲这个话的意思。2075年，是啊，我也活不到那个时候，没有关系，我们可能又投胎啊。假如你还想转世的话，我已经跟人杰商量好了，人杰84岁是吧？84岁，好，而且也许我会变成他的部属也不一定啊。好，我们再回来投胎，对不对？后来一看到，哎，我们大家讲话又那么的类似，对啊，说不定，好，我们曾经也是在什么时候啊，这个一伙的，我们大家都是一伙的，对，又回来了嘛。所以2075年也许我们又回来了，除非你不想回来参与一个新宗教的诞生。好，那你有兴趣看灵魂永生的附录，我觉得灵魂永生的附录讲了好多现在的事情，而且灵魂永生里面有好多预言，感觉是预言，可是现在一一都在发生。尤其他在后面也讲到很多基督教的一些观念，灵魂永生啊，后面的附录，他附录还蛮多的呢，蛮有趣的。未知实相的附录也很好看，也好多东西哦，有的我都还忘掉了，寒假作业。好，那大家新年快乐哈，我们3月份见咯，好，新年快乐。